那么下面是讲第二个宋词呢，就是讲互相依靠而破。若位于有无，何为涅槃者？涅槃非无一，是而从一生。那么就是说这个宋词呢，就是讲到了互相依靠而破的啊，通过互相依靠而破。那么互相依靠的意思就是说呢，涅槃的本体本来应该是无所依的啊，应该是无所依，它一个无为法。那么这个无为法呢，无所依的。但是呢，如果对方认为若为有无何为涅槃，如果对方认为有时和无时合在一起而是涅槃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在这种状态之下，这个涅槃非无依，涅槃就变成了不是无依法了，而是啊，就是说有依靠法，时而从即生。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是有时和无时的都是互相依靠而生的啊，都是相互关待，互相依靠而生的，而有时无时又是此处所讲的涅槃的本体，所以说呢，有时无时它具备这个互相依靠的特色，又把有时和无时安立成涅槃的本体的缘故呢，所以说涅槃就变成了非无依啊，就有这样一种故事。那么实际上呢，从涅槃的本体来讲的话，它是属于这个无所依靠，它是无为法。但是呢，现在呢，你们又把这个涅槃安立成一个啊，就是说是一个依靠的法，那这件事情明显矛盾。所以说，二者之间啊，这样安立是不合理的。那么下面我们分析呢，就说是这个四二从一生这句话。那么就是说这个四二呢，就是讲有时无时，有时和无时从依靠而生啊，从互相依靠而生，关待而生。像这样的话，有什么样一种安立的方式呢？实际上首先呢，我们就安立，就是说有时法是依靠啊，是从一而生的，有时在此处就是讲智慧。那么智慧呢，依靠这个互相依靠，那么在这个宋词当中就讲有时法是依靠无时法，有时法依靠无时法，它是怎么样去安立的方式怎么样去建立的。第一个呢，就是讲有和无的这种互相关待的关系。我们就是说有和无就像上和下一样，它互相都需要关待，此和彼和此都是需要关待。所以说如果有了此才有彼，有了上才有下。所以说同样道理，有和无的这种关待的关系呢，这个对待的关系也是这样的，关待了无才能安立有，关待了有才能安立无。所以说呢，这个有时法呢，它没有办法独自存在的，它必须这个所谓的有时这个有呢，它必须要关待无才能安立这样一种有的概念。那么如果没有无，它就不叫做有。因此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这种有时要安立它的名称，要安立概念，必须要关待无时。这个方面就是第一种关待的意思。那么第二种关待的意思呢，从智慧的角度来讲，那么你的智慧的升起呢，你必须要依靠烦恼和业的灭亡。那么如果你相遇当中烦恼和业没有灭，那么你就没有办法升起，或者说没有办法获得，没有办法安立这样一种这个有时的智慧。所以说我们就说为什么现在我们的相遇当中生不起这样一种智慧呢？我们就是说还有烦恼，还有业，还有这些负面的因素。所以说你我们要升起智慧，一定要关待烦恼和业的灭，烦恼和业一灭之后呢，这个智慧就会升起来。所以说呢，这个有时法呀不是独立存在的，那有时的智慧也不是独立存在，它也必须要关待这样一种无时啊，无时烦恼业的这个灭亡才能安立。所以说从这两个角度来讲呢，我们就知道有时法它的的确确是要依靠无时法的啊，这个很清楚了。那么下面再讲这个反过来讲了，无时法是怎么样依靠的呢？无时法也要依靠有时法。第一种依靠的关系就像前面有和无的互相关待一样，那么就是说是前面这个有要关待无才能安立成有，那么同样的道理呢，这个无也需要关待有才能够成立无。那么你如果没有关待有，你就不是无。所以说像这样安立的时候呢，这个无时呢，它也是必须要依靠有时的。那这是第一种依靠的这样一种问题。那么第二种依靠的问题呢，就像升起智慧啊，要就说是这个烦恼业要灭掉一样，所以说智慧是依靠的无时。那么同样呢，这个无时呢，它也不可能无因无缘啊就灭掉了。那么不可能无因无缘灭掉，那么这个无时的烦恼和业的灭亡需要什么呢？需要智慧的抉择。我们说抉择灭，那么抉择灭这个抉择就是智慧，所以它要需要通过智慧抉择之后呢，那通过有一定的力量就可以把烦恼障啊，可以把这样的业啊等等这个消灭掉。说如果不依靠这个有时的智慧呢，也没有办法就是说把你的烦恼和业呢完全消灭，完全消灭消灭干净。所以说这个无时它也是必须要依靠有时的，从这个方面也是非常清楚的。 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如果说是有时和无时都是依靠其他因缘而产生的话，我们就说二者之间实际上就说是一种这个互相依靠的关系。涅槃呢恰恰是一个不依靠的关系，它是一个无依的本体。所以说呢啊，就说是这个如果你们这样程序有无二俱合为涅槃的话，涅槃就变成了非无依的，那么这个就变成了非无依的这样本体。而无依呢实际上对方他程序无依，这就是说涅槃它是一个无所依靠的，它是一个无为法，无为法怎么可能依靠其他法呢？所以说你又要守持自己的这样无依的观点，又要守持这个有时无时二俱安立成涅槃的这样的观点，这个方面就是一个矛盾，没有办法就是说调和的矛盾，从这方面就出现了。所以说从这方面安立的时候就没有办法真实的了知，那这样一种涅槃是有时无时这个合起来一种这个混合体，那这样本体无法安立。所以说这个破法是从互相依靠的这个侧面而破的。那么下面是第三种破法，第三个颂词呢实际上是从这个有为法而破的。有无共合成，云何名涅槃，涅槃名无为，有无是有为。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本来来讲的话，涅槃是属于一种无为法，然后觉知灭嘛，觉知灭的就是三种无为之一，所以说涅槃应该是一种无为。大乘呢这个涅槃也是一种无为法，那么小乘的涅槃也安立成一种无为法。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涅槃本来是无为，但是呢如果你安立有无共合成，就是说有时和无时合起来安立成一种涅槃的话，那么这个涅槃就就说是这个啊，就涅槃就不是这样一种这个无为法了，那涅槃就变成了有为法了。那么就是说是为什么这样讲呢？本来涅槃是名无为的，但是呢，如果你安立有无合成的话，有无的法它都是一种有为法，所以有无的法都是有为法的缘故呢，你把这个有无二俱安立成涅槃。这个涅槃就变成了有为而不是无为了。那么我们把这个总的意思了知完之后呢，我们就下面要分析有和无是不是真正是有为。我们只有把这个核心的问题搞清楚，才能够把这个颂词的意义完全通达。那么如果把这个有无是有为这一句核心意义没搞清楚的话，我们还是没有办法真正的了知哦，涅槃它变成了有为法的这样的过失了。那么首先呢就是说有无是有为，这个有时法是有为法，这个比较容易理解了啊，因为它就是说它是这个有时法嘛，所有的有时法都是依缘而起的，都是依缘而起的缘故呢，所以说一切的有时法都是有为法。这个意义呢在前面在破有时法是这个涅槃的时候也是破斥过，也是观察过，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有时法是有为法这一点对我们来讲比较容易了知。那么这个无时法也是有为法，我们有的时候就稍微有点难懂。那么无私法为什么变成有为呢？有的时候就是无私法，比如说呢死女儿啊，像虚空啊，像这样是属于无私法。无私法呢我们就知道哦，这个无私法应该是无为嘛。为什么呢？因为看这个死女儿，她不是她没有生住灭，虚空它不是靠因缘而起的，虚空没有生住灭。那么就是说有生住灭的法，它的体性呢叫它法相呢，就前面我讲有为品的时候就是要具有生住灭的法就称之为有为法，没有生住灭的法称之为无为法。所以说虚空啊死女儿啊这一方面没有生住灭，应该化在无为法当中。那么为什么此处又把死女儿把这个无私法等等呢就化到了这样一种这个有为法当中呢？这个方面我们就知道，这个所谓的这个无为啊，所谓的这个无私法，它也不是完全独立自主可以安立的。从一个角度来讲啊，这种无私法在面当中都不存在的，像生女儿等等，面当中不存在的本体。这个方面也可以是从一个角度来安立。那么如果我们要安立这个无私法的概念的话，从哪个方面来安立它的概念呢？是通过观待有为观待有实法而安立无实法。所以说我们就说这个无实法它没有办法独立自主的安立，它必须要观待有实法，观待有实法才能够有无实法。就这个问题前面已经讲过，在破无实的时候也破过，所以我们都有印象的。既然这个无实法它要观待有实的话，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就观待的安立的因缘了，就观待了它安立的因缘。因为就说这个所谓的无实法它并不是无因无缘的完全可以独立自主的本体安立一个无实，因为从一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个无实法在世俗当中都没有的。第二个呢，如果要安立它的概念的话，你必须要从有实，就是说这个住子不存在了就叫做无住，像这样的话就观待于有实法才安立无实法。所以说既然这个无实法它要观待安立它的因缘，从这个角度来讲就叫做为。 那么这个为字呢，前面我们说有为的为，就是说这个法具有因缘，具有因缘就叫做有为。那么前面我们在讲有为的为字的时候把这个也分析过，所以说这个既然这个无始它关带了它的因缘，就是即便是假立的因缘啊，就是说把让他假立安立的因缘，但是他必定也是官带的有事法作为他安立的因缘，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也可以说具有了因缘呢就具有为了，既然是具有为的缘故，那就是有为了，所以说有无是有为。那么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说是有无是有为的缘故，所以说呢你把这个合起来安立涅槃，这个涅槃就变成了有为法而不是无为法了，把涅槃安立成有为法，对方也没办法这样安立，因为就是说所谓的有为法呢，它都是具备这样一种这个变化的自信啊，有的说是苦的自信啊，所以说呢，他就认为这个还不是真正的一种解脱，不是真正的涅槃，只有就是说远离了有为法之后啊，这个无生无灭的状态，这个才是真正的涅槃，才是真正的无为。但是现在呢，就是直接通过自己的观点，安立有无二句的观点，把涅槃就说是这个变成了有为法的话，对方也是没想到的，或者也不是愿意看到这样一种情况的。因此呢，只能说明对方的这样一种观点，有无二句的观点是涅槃是有问题的。那么下面讲的是第四个问题，第四个宋词就是讲通过明暗的比喻而破的，有无二是共，云何是涅槃，是二不同处，如明暗不具。那么就是说你把这样一种有无二是啊，就把有是法和无是法这两种这样一种事物呢合在一起，就是共。那么就是说如果把有是无是放在一起安立涅槃，但是呢这个云何是涅槃呢，这个并不能安立涅槃。为什么没办法安立涅槃呢？是二不同处，与如明暗不具。那么关键的问题的关键就是在于有是法和无是法是没有办法在一个时间当中啊同时具足的，在一个物体上面啊，同时居住有时和无时是没办法安立的。那么就像前面我们讲过呢，就是瓶子的状态啊，就在我们的面前，在试验当中安立的时候呢，这个瓶子的状态，如果你说它是有时呢，那就绝对不是无时，因为所谓的有时是正在存在的时候，正在起作用的时候，比如在我们的眼前，我们说我们的手正拿着这个瓶子，眼睛看到这个瓶子，我们说哦，瓶子存在，这个时候的状态就叫做有时。当它处于有时状态的时候，一定不是无时。当我们把瓶子拿走了，我们说哦，眼前没有瓶子了啊，这个时候状态一定是无时而不是有时。所以说有时和无时它不能够在一个事物上面同时安立，没办法在一个事物上同时安立。所以说就是说是从这方面讲，事而不同处啊，有时和无时没有办法在一个事物上面同时安立。打个比喻讲，如明暗不具，就好像光明和黑暗它没有办法在一个物体上面它同时存在一样。当我们就是有光明的时候呢，正在有光明的当下不会有黑暗，当我们说是黑暗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不会有光明的。所以明暗不具一样，有时和无时没有办法同处。既然有时和无时没有办法在一个物体上面同时具足的话，要怎么样把这个有无二俱安立成涅槃呢？那么就是说我们说有时无时二俱是涅槃，它的基础要在于你首先要把有时无时在一个时间当中安立了，你才能说哦，有时无时的这个本体是涅槃，否则的话就是没有办法安立涅槃。这个就是通过比较严格的这种观察的方式啊进行安立的。比较严格的方式呢，有时就是有时，在有时的时候不会有无时，无时就是无时，在无时的时候不会有有时。所以说你说有时无时二俱合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是涅槃，而且还是实有的，它是有本体的这样一种涅槃，那么就完全不合理啊，没办法安立。那么至于的前面所说的就是说这个有情的刹那也好，或柱子的刹那也好，那么当它就是说第二个刹那的时候呢，它第二个刹那的本体这个有实法具备，同时呢也在它的上面不具备第一刹那的法，或就是说一个瓶子上面并不具备其他的柱子等等的万法，所以说呢好像就是说从瓶子的本体来讲它是属于有实，但是呢瓶子上不具备其他法，没有其他法，这又是无实，这个是属于什么样的问题呢？上次在注释当中也讲，这个是属于一名当中的一个浅余的概念，就是说通过分别念你可以把就很多法放在一起，你可以把很多法放在一起，就是说分别念它可以把一变成多，把多变成一，这个方面呢在这个分别念面前都可以操纵的，都可以做的。所以说你在分别念面前呢，你可以把这种这个有实法的本体和其不具备其他法的无实法的本体放在一起哦，就你觉得这个是二俱了，但实际上这个是分别念在操纵，这个是浅余的一种方式。实际情况当中呢，有实和无实是没有办法一个时间当中同处的，所以要通过浅余把二者搞在一起的话，这个是一种比较粗大的一种观察的方式。而此处呢，你要安立生意力当中的法相， 你要安立圣印当中的法性，或者说安立实相的本体的话，这就没办法使用这个概念的，因为这个潜于呢，只能是在某个阶段，在某个场合当中，你可以这样啊，通过就是说，你说住持是无又无常，又是所作性啊，又是什么什么样，你分别你都可以把一个法分成很多法，把很多法呢合在一起都可以的。所以说，你可以把有时无时放在一起，但是它必定只是在某个阶段能够发生作用而已。如果到达了这个比较严格的阶段，这种潜于的这种使用方式呢，就不中用了。啊，也没办法再作为把它作为一种所使用的这种理证呢，使用根据的案例，恰恰是此处在观察圣义地的时候，所以说你怎么可能把分别念面前潜于的概念有时无时放在一起的这个概念放在此处的观察呢？这个是不合适的。所以这个以上就破完了二句了。那么下面讲第三个科判呢，破程许二者皆非。那么就是讲非有非无，第四个问题的讲非有非无。那么非有非无呢，分二：一、遮破本体，二、遮破能力。那么对方呢就安立的就是说涅槃呢它是讲非有非无的本体，那么因为前就西论只有四边，前面呢有时无时别别破掉了，非有啊有亦有亦无呢这个也破掉了，那么下面破掉的是非有非无啊，对方认为非有非无可以安立这样一种涅槃的本体。那么就是说针对这个问题呢，下面两个科判，第一个呢是遮破本体呢，就遮破涅槃是非有非无的这样一种安立方式，分别非有无如是名涅槃，若有无成者，若有无成者非有非无成。那么对方安立的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非有非无分别非有无，分别的意思就是说通过他的这样分别念或者通过他的心识把非有无如是名涅槃，非有无就是意思就是非有非无啊，非有非无把这个非有非无安立成这个涅槃。当然前面我们分析大概在昨天的课当中分析了这个中观的非有非无和这样一种此处细论的非有非无的这样一种差别。中观的非有非无就是说遮破有无，遮破了有无之后呢也不安立任何一个法，所以说它就是觉知了这样一种空性，觉得的本体不存在，是吧？中观中也使用说啊，既不是有，也不是无，所以这个叫离系，这也有非有非无的这个词句。那么此处呢有个非有非无，那么此处的非有非无是属于系论，那不是智慧，它是属于系论。系论就是说它的本体是有的，但是怎么有呢？是非有非无的特征来安立的，这个方面就叫做它的非有非无。所以说对方把非有非无的这样法安立成一个涅槃。那么中观中破的时候就是说若有无成者非有非无成，那如果别别的有和无能够成立，就若有无成者就是说有和无如果首先能够成立的话才可以安立非有非无，非有非无才可以成立，如果是有和无不成立的话非有非无也就不成立了啊，非有非无也不成立。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为什么这样安立的呢？因为就是所谓的非有，非有这样的法你首先观待有，非无的法你首先观待无，那么如果有的首先有的有无你还可以说啊，就是说非有非无，因为前面在讲无实的时候呢对这个法也做了观察了，你的这样一种无实法你必须要观待有实，所以说你这个地方呢非有非无它是属于啊，就是说是这个非有和非无，就是说无实的这样的特征很明显，所以如果你首先安立非有的话你首先要把有安立了，如果有首先成立了哦，才可以说有不存在，这个叫非有。那么叫安立非无呢，首先说无啊存在了才能说非无，这个方面如果说有无别别的是有无不成立的话，非有非无如何成立呢？是没办法安立非有非无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遮破了对方的观点。那么我们还可以换一个角度呢，就前面我们曾经使用过这个理论呢，换一个角度就做相当于做个游戏一样的，因为对方呢他老是在这个实有的概念当中啊转来转去的，他就说是总是在实有的概念当中转来转去，所以说既然对方是在实有的概念当中没办法转出来的话，我们就使用这个实有的这样一种概念来观察非有非无。那么怎么样观察呢？前面有提到过了，所谓的这样一种非有，我们就说在非有上面安立的时候呢，非有就是无，你随着就是说非有就是无，非无就是有，所以什么叫做非有呢？非有的就是不存在，所以说这个叫无。非无是什么呢？并不是无，那么既然不是无那就是有了，所以说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非有非无安立的时候呢，如果我们在这个文字上去观察一下的时候呢，非有就是无，非无就是有，所以最后就变成第三边了，亦有亦无，又是有又是无的这个问题。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所谓的这个第四边到底是怎么样呢？非有就是无了，非无就是有了，它还是变成第三边。那么第三边的又有亦无前面分析过了，还有呢我们就说把第四边变成第三边， 然后再观察的时候呢，把第三边又变成了一二边。那么为什么又把第三边又变成了一二边了呢？因为第三边是亦有亦无啊，也是有也是无，那么也是有那就是第一边，也是无那就是第二边。所以说像这样观察的时候呢，你这个第四边到底是哪一边呢？从非有来讲它就是这个无了，从非无来讲就是有了，就变成了亦有亦无。亦有亦无再分析的时候，你所谓的亦有亦无是什么呢？也是有也是无，所以说它就具备一边和二边呢。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如果所以我们就讲，如果第一遍和第二遍不存在的话，就观察的时候第一遍第二遍不存在，那么第三遍第四遍一定是不存在的。因为亦有亦无它是在有和无也是有也是无的基础上安立亦有亦无，非有非无呢就是在有和无的基础上才可以潜于说非有非无。但是如果说是这个有和无不存在的话，非有非无一定不存在的。那么再分析的时候，把有和无再做个分析，实际上就是说重点是落在了有边了。那么如果说有有边就可以有无边，那么如果没有有边就破有无边，所以说呢破的重点放在破有边上面，只要有边一打破，后面的无边亦有无边非有非无边那是顺势而破的，没有办法真正的安立。所以说呢就龙树菩萨为什么在这个地方着重破有，然后呢就是说在很多中观当中着重破有。实际上我们说边有四种，但是呢非有非无啊这个方面有有它都是关带的有无，而有无当中第二边的无它是关带的有而才有了，如果有的有才能有无。所以说呢如果把有边一破掉之后呢，后面的这个几边三边呢破起来是非常容易的。所以很多时候呢你破无啊这个方面没有用很多的篇幅，主要是破掉有，我们从学因缘品开始啊，到乃至于现在呢还有后面呢，实际上都是在针对这个内心当中有的执着破执的，有的执着一破掉之后呢，其他的执着是很容易折破的。这个是折破了这个本体，就折破了非有非无的本体是不存在的。